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欢迎您来到圣经导读。在这段时间内，我们陪您读圣经，进入神的话，借着神的话，我们来认识神，认识主耶稣。今天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的第十章。在神的经纶里，基督做了两件主要的事。他将那近来阻拦神永远定旨的罪除去，并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神圣的生命。这生命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并扩展到我们里面每一部分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一至十八节的主要思想，就是基督已经除掉罪，成就一切立位祭司体系的祭牲所做不到的。基督一次永远的除掉了罪，如今已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神圣的生命，好借着这神圣生命的工作，使我们成为他自己团体的复制品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。我们来看第十章。首先我们是看到这旧约的律法与祭物的不足。旧约的律法不是实际，乃是要来之事的影儿。律法总不能借着每年不断献上的同样祭物叫敬拜的人得到完全，照着律法所献的祭物也不能洁净献祭者觉得有罪的良心。他们无论怎样不断地为罪献上同样的祭物，他们的良心总不得平安，在神面前也不得完全。之后也给我们看到，照着律法所献的祭并不能除罪，反而是使人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。所以凡照着律法所献的祭都是基督的影儿，到时期满足的时候，基督来成为血肉之体，顶替了律法的祭物。他在肉体里向神献上自己，就一次永远的除去罪。在七九十节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是要除去那先有的，就是旧约的祭牲，为要立定那后来的，就是新约以基督做祭物，好顶替旧约的祭物。基督是真正为罪所献的祭，他将罪除去，他是一次永远的将身体献上，就使我们得以圣别。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但基督借着他的救赎使我们离罪归神。基督已经一次永远的这样圣别我们了。并且在第十一节我们看见，旧约的祭司都是天天站着供职，屡次献上同样永不能除罪的祭物。第十二节说，唯独这一位既为罪一次献上祭物，就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赞美主，基督坐在天上乃是除罪的事已经成就的标记和证明。从第十五到第十七节我们看到，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说过，主说，这是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赐在他们心里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思里。以后又说，就是在第十七节，我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和不法。在这一段里，作者是极力向希伯来信徒证明，不用再为罪献祭了，因为基督已经完成除罪的事，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并且神是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神忘记我们的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认为我们如同没有犯过罪一样。你相信主耶稣以后，你曾想过自己是无罪的吗？神是如此认为的。所以当我们到神面前说，父啊，我要向你认罪，他会回答说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是我的儿女吗？我的儿女中没有一个犯过罪。赦罪的意思就是忘记罪，认为罪从不存在。神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我们的罪不仅从他的行政中除去了，甚至也从他的记忆中消除了。在永世里，父神都要说，我有许多的儿子从未犯过罪，在我神圣的记忆中没有罪这一样东西。唯独神能这样忘记。我们越想忘记我们的罪，反而越会回想起来。也许你仍记得某一天你偷了你父亲的钱，虽然我们一直记得所犯的罪， 但如果到父神面前说起，我们会发现他早已忘记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赞美主，我们今天都有份于这奇妙的赦罪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应该忘记罪，不要再谈论罪，罪已经成为历史，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。赞美主，我们现今里面有神的生命。第十八节说，这些罪既都蒙了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基督既然已经一次永远完成为罪献祭的事，并且将其了结，就不用再为罪献任何的祭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必须看见基督的死已经除去我们的罪，罪的问题已经一次永远的解决了。罪既已经成为过去并成为历史，我们就无需再受罪的搅扰。我们的注意力当从十字架上的基督转向在诸天之上的基督。我们必须在跟随他奔跑属天的赛程时，享受天上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一切的需要。我们享受这位诸天之上的基督，就是真实的在新约之下，是有份于这新遗命中的一切馈赠。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目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本章的第二个部分，也是本书的第四个警告，是警告希伯来的信徒要向前进入至圣所，不可退回到犹太教。第十九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二十节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进入至圣所，借着裂开了肉体的幔子，并借着耶稣的血，我们是能得以进入至圣所。基督的死和他的血今天对我们是仍有功效。那我们如何能够进入至圣所呢？这条路就是在四章的十二节，就是我们的灵。我们要时刻的转向我们的灵，我们一转向灵，我们就进入至圣所，并且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甚至现在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，我们的基督他作为我们不能朽坏的生命，也是我们的盼望。他以君尊和神圣的祭司职分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尽更超特的职任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做了我们的盼望，借着为我们代求，他来照顾我们，并且能拯救我们到底。这是我们所信的，所承认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坚守所承认的信心，毫不动摇，使我们能前来进入至圣所，享受天上的基督。在第24节我们看到，为了过正当的召会生活，我们需要彼此相顾，这样就增加生命，借以激发爱心，并勉励行善。我们若能这样的彼此相顾，就必蒙保守在召会生活里。在25节也说，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，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看见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就希伯来的信徒所处的时期和环境说，他们放弃自己的聚集，就是放弃新约接触神的路，放弃召会，并且是回到他们老旧的宗教犹太教那里，这会破坏神恩典的行政，因此在神面前是构成严重的罪。在第38、39节，作者也告诉希伯来的信徒，要本于信活着，不可退缩以致遭毁坏。希伯来信徒退缩回到犹太教，就是退缩以致遭毁坏，这并不是永远的沉沦，乃是要受到神的刑罚。现在我们应当明白这第四个祷告了，神的经纶已经清楚地得到陈明，我们看见了老路和新路，并且受了警告，要在新路上前进，不可退缩回到老路。有了这么清楚的话，还要回到老路，就是故意犯罪。在作者写本书信的时候，退缩就等于离弃新约的召会，并放弃神新约的时代和经纶，这不是一件小事，乃是非常严重的故意犯罪。按照神的经纶，一切的救济已经了结，旧路也已经封闭， 希伯来的信徒若退缩回到老路，照着律法献祭，那是徒然无效的，因为在神眼中这样的事早已结束了。这是第四个警告的正确意思。然而许多基督徒误解了这个警告，他们说你得救以后若再犯罪，那就是故意犯罪，不可能再得着赦罪。在主的光中，我们看见故意犯罪乃是指放弃神的经纶而回到传统宗教的老路。感谢主，他已经向我们阐明了他今天的经纶，我们知道什么是旧路，什么是新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为着主的恢复和神的经纶，我们必须要前来走这条新路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的圣经导读就停在这里，愿主祝福大家。